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新唐人时事论坛节目。有关香港基本法第23条的立法的咨询呢，已经进入了最后阶段。这项将对600万的香港市民的生活产生重大影响的立法呢，在国际间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当然在海外华人当中也成了热门话题。今天呢，将就这一话题，我们请本节目时事评论员盛雪女士同大家谈一谈。盛雪女士，您好。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香港这23条立法呢，在12月的24号将这个咨询期结束，现状是什么样的呢？
实际上，香港这个23条的这个立法啊，在这个咨询以来呢，可以说是在国际间和特别是香港社会呢，是引起了强大的反响。那一方面呢，就是不论是从那政界当中的反对的声音，还是说司法界啊、宗教界啊、新闻界啊，甚至包括知识分子在学校的学生啊等等，都是有很大很强烈的这种反对的声音发出来。那么我相信呢，这些人他们是非常明确的意识到了。那么23条立法之后，实际上不仅仅它就是一个法律法规的一个形成，而是说呢，会对香港人的这个日常生活、普通老百姓的这个日常生活呢，会构成相当大的影响。
那么说到这个影响呢，我们可能跟大家回忆一下这个具体的这个23条到底是什么哈。那么原文是这样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应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窃取国家机密的行为，禁止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内进行政治活动，禁止香港特别行政区内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与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建立联系。这是23条的这个原文。
所以说呢，顾名思义，我们可以看得到啊，当中比如说啊。包括这个任何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等等这样的概念呢，可以说都是非常模糊的。而且呢，香港的司法界也一再的指出，那么这些条款啊，这7项罪都没有一个非常明细的这个说明，到底是哪一些行为、什么样的做法是属于可以算在这7项罪的这个能够涵括的范围当中呢？那么就变成了呢，今后在香港这个社会，就是很多一般老百姓，比如说他还包括就是你如果知情不举啊，包这种就是好像是叫做什么，
连坐制，就等于说你知情不报也犯了同样的罪
对，
行。
甚至警察也可以不经任何司法手续，可以到你家里来搜查等等等等。那么这样子呢，确实是使得香港已经是。比在这个就是回归之前的那种民主和自由这样的空间呢，是会越来越小，越来越小。那么当然，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可以看得到呢，在香港的这个整个这个政界也好，社会上也好呢，还是有一股支持的声音，也甚至这股声音呢也不小啊，甚至包括，有人组织这个4、5万人参加的大游行。啊，也有人出面呢，去这个成立所谓能够说号召1000多个团体加入的，叫做支持立法保障国家安全的大联盟。那么可以想见呢，这样两种声音在香港这个社会现在可以说是冲突的相当厉害。
对，像您说到的这个两种不同的声音呢，那么我们都看到了，其实这是在民间的这种一种分裂的趋势，就是中国人就这个议案本身呢，对这个海外，尤其是。在香港产生了一些这个市民的这种分裂的倾向，但是在国际间呢，好像听到的，尤其是英国和美国为代表的，是一致性的这种表示关注啊，或者是反对的这种声音。
那么我们现在所能够看得到和听得到的呢，的确是来自美国政府或者英国官方的这个反应呢，是非常关注香港23条立法这样的一个趋势。特别是我想呢，它主要是代表了一种西方国家的一种。对民主和自由的基本价值观，那么面对香港这样的一个趋势呢，的确是令人感到忧心的这么一个情况。
另一情况可能也是，就是他们在这个97年香港回归的时候，也是做出一种承诺，就是说在这个回归之后，能够督促这个基本法能够落实，保证香港人民的生活在50年像邓小平这个承诺的那样，50年保持不变，他们负有这样的一种责任。
我想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事实上，我们今天所生活的这个国际社会呢，是的确是越来越成为一个地球村，就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这样的一种关系呢，可以讲是更加息息相关。那么，当然，任何一个地方发生了这种就是明显的 特别就是这样，像香港这个即将立这个二十三条立法这样的事情呢，其实整个世界呢是的确是应该是予以关注的。
那么刚才您也是向朋友们介绍了，就是说现在实际在民间有两种不同的声音。我们知道呢，在这个国外呢有一个全球反对二十三条立法的联盟，那么在世界各国呢也就策划就各种游行啊，这个集会啊，来反对二十三条立法。那同时呢，在香港就是也要筹办一次支持二十三条立法的。您能不能向我们介绍一下这些人是他的背景或者是心态？
就是我看了一下啊，像这个新华社的这个新闻当中也报过，就是说呢，在香港这个支持立法的来自民间的声音是非常的强烈。当然呢，新华社的消息也列举了很多这样的例子，比如说什么什么协会啊、商会啊等等联合会啊，说甚至说可以有1000个团体。那么我也相信的确是会有很大一部分这样的民间力量，就是在这件事上是持跟政府一样的态度，一样的立场，是发出政府所希望他们发出的声音，这是不奇怪的。因为呢，事实上呢，我一直在强调一个观念啊，就是香港的一国两制本身是一个骗局，基本法不能够保障香港人享有民主和自由，因为它没有这个基础。最主要的是呢，我在上一次节目当中也提到这一点，因为香港的这个一国两制呢，它不是建立在一个有宪法保证的这样的基础上的。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呢，一上来就是规定这个首先是四项基本原则，这四项基本原则当中呢，第一条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条就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那么像邓小平先生呢，当年在1987年11月份在会见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的时候呢，他也明确的讲到这一点，说要保障香港50年繁荣稳定的这个制度不变，首先要保障这个香港的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这是他亲口讲的。所以说我们所理解的所谓的一国两制，我相信呢，跟中央政府或者说跟中国领导人他们所理解的一国两制在概念上实际上一直都有一个很大的差别。
那么最近呢，我看了一条笑话，就是说有人看了说邓小平的当时关于一国两制的一个设想的一个草本，说这个承诺香港50年不变，实际是5年不变。那当然这是可能是一个笑话，是一个愚人节的笑话。那么现在呢，正好是香港回归5年，我们也知道在过去回归的5年当中呢，是因为陈方安生当时的香港的政务司长，那么他呢一直抵触这23条，那么现在呢他这个是不是下台也跟这件事情相关，比如说是因为他是一个绊脚石，所以呢先要把他给卸掉。
我是个人不愿意做这样的猜测了，但是像您讲到呢，说这个笑话，说当时也许邓小平讲的是5年，那么被大家解读为50年，就算是过去这5年，我们也还是可以看得到很多变化，比如说香港的这个整个这个新闻自由的倒退，香港这个司法制度的倒退，还有香港的这个经济繁荣的倒退，其实我们是可以看得到的这样的一些迹象哈。那么今天香港社会为什么在，就是说我们可能有些人看起来23条立法是这么一个明确的要侵犯香港人自由，香港人这个民主人权的这样的一个东西面前，还会有这么多人站出来去支持，去打着所谓维护国家安定、维护国家统一这样的一个旗号呢？我觉得这当中呢有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说事实上在香港回归以后呢，实际上香港已经被纳入了就是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样一个一党集权的这样的一个统治之内了，已经被纳入这个系统。实际上不论走，你就是你自己也许说可以在这个有效的范围之内，可能有一些比如我一直理解的这个所谓的一国两制是说呢，原来的香港人的那种生活方式不变，而不是他的社会制度不变。但是生活方式不变呢，最终还是会要上升到社会制度来，那么也就是还是要发生一种冲突，在这种冲突当中呢，就会一步一步的变为一国一制，就是朝着这个方向在发展。那么我们可以回过头来看看中国的这个历史哈，在49年建国之后呢，首先就是共产党就是打的旗号就是要建设新中国，维护这个当时是要这个维护当时的胜利成果，那么将这个什么所谓的反革命啊，什么资本家呀、地主呀、富农啊等等等等的，都一批一批的镇压了。
对，说到您说到反革命呢，实际上呢，现在有好多人把这23条就好像 对比成当年的这个大陆的这个反革命罪。当然，随着这个时代的这个发展呢，现在已经没有反革命罪，它变成了就是煽动啊、颠覆啊等等这类的字眼。当然是概念模糊呢，好像是应该是很难区别两者的区别。
对，就是在他中央政府使用这样的一些条款的时候呢，它是更为方便了。对，就是我刚刚所讲到呢，像这么多年以来啊，中国政府呢都是以这样的一些说法，这个所谓的要这个维护社会安定，要维护这个国家主权，维护等等等等的这样的借口，就是我们所经历了这么多的事件哈，比如说当时的这个正反、三反、五反，那么后来到了反右的时候呢，四五十万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的时候呢，整个社会还是觉得，哎呀，也许说我们牺牲了这些人的利益之后，牺牲了这些人的自由之后，我们还能够保障整个社会，我们所谓这些我们个人的一些有限的自由。那么一直到了文革的时候，是在中国可以讲是上亿的人受到了牵连。那么，我想呢，当初也没有多少人会想得到，中国的这个反革命罪可以把这样的帽子是放到人，放到成数千万人的头上。在这个时候呢，整个社会都没有力量去做出这样的反抗的行为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其实很多人开始明白，就是整个社会，当你不能够站出来去维护其他人的利益的时候，那么你的利益其实呢，迟早是要会受到伤害的。那么现在香港的所面临的情况呢，其实它是在走，就是整个这个中国社会从49年以来正已经走过的这样的一条道路。我觉得香港人现在他们是以这样的一种心态，就是说站出来支持23条立法，是非常非常令人遗憾的，或者是非常天真的。
可是他们意识不到这些对他们构成的日常生活构成的这种威胁吗？或者是？
也不见得是意识不到，我相信呢，其实这样是一种心态，就是说呢，当你要跟政府保持一致的声音的时候，当你要跟一个集权的政治保持一致的声音的时候，你是把你放在说，我从这个集权政治当中可以得到一种好处，或者是我假设我是被这个集权政治所保护的人，所以呢，他宁肯在这个时候牺牲对方的利益，或者牺牲其他人的利益，他认为在这当中呢，他是一个受惠者、受益者。但是呢，极权政治的特征，实际上它是不允许任何异己的力量存在的。就是很多人到最后呢，都会跟这样的极权力量发生冲突。比如我们后来看得到，在文革期间，很多中央的这种就是在过去立有战功的老一辈的所谓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最后很多人都被打下去了，都被镇压了，这是一样的道理。
那么根据您的分析，就是说，他这23条立法之后，实际这个中国，就是说中国已经完全实施了对香港的全面控制，而且香港好像与大陆的普通城市现在还有什么具体的区别？
实际上，所以说呢，我说，虽然我一直是在强调"一国两制"是一个骗局，基本法保障不了香港的民主和自由，但是呢，反对23条立法仍然是一个最后的一个屏障，就是在这23条立法之后呢。他不论使不使用这样的法律对香港社会进行钳制，那么一般的人心中呢也已经有了一个自我约束的这么一个标准，就是说，哦，我什么什么不能做，我什么什么不能说，对吧？我什么什么事情不可以越界，就是整个社会就开始更大程度上的这种自律。那么香港呢，我们一直讲香港这个过去100年的繁荣，我看也就到了尽头了。
好，由于时间关系呢，能不能用最后一句话来告诉我们，比如说海外的华人应该如何看待这23条？
我在当中讲过，现在整个世界呢，它是一个地球村，所有的人之间呢，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看到香港今天这种状况呢，我想关注香港的人都应该发出自己的一种声音。
观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看，谢谢盛雪女士，
谢谢主持人，谢谢观众朋友，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